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3月11日22点整，巴黎时间3月11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3月12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俄乌战局发生巨变，乌克兰接受暂时停火30天的建议，美国将立即重启情报共享，恢复对乌的安全援助，矿产协议将推后。马克龙、冯德莱恩、科斯塔以及英国首相祝贺吉达会议取得实质进展。美国国务卿表示，是否接受停火协议，球踢给了俄罗斯。普京回应说，不想要短期和平，否则会让对手有再发起攻势的喘息之机。加拿大后任总理马克·卡尼面对特朗普毫不示弱，特朗普11日决定放弃将加拿大钢铁和铝关税提高至50%的最初打算。听众朋友大家好，乌克兰和美国代表在第三个没有参与战争的沙特举行会议，会议取得重大进展，乌克兰临时接受停火30天的协议，美国立即重启情报共享。军援消息传出之后，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说，他欢迎这项协议，祝贺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迈出的一大步。俄罗斯外交部门表示说，在未来几天不排除与美国人商谈。法国总统马克龙首先祝贺美乌会议取得实质性进展，特别是临时停火30天的提议。马克龙表示，为了给乌克兰强大的安全保障和支持，法国及其合作伙伴仍继续致力于在乌克兰实现坚实持久的和平。马克龙表示，球明显踢给了俄罗斯一边。吉达会议之后，当美国记者问特朗普他将什么时候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此商讨时，特朗普回答说，就在这个星期。当另一名记者问他是否会再邀请泽连斯基到白宫来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回答说，当然了。法国记者就此报道说，特朗普准备再次邀请泽连斯基重返白宫。美国国务卿奥比卢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结束这场战争。卢比奥希望俄方尽快做出肯定的回应，他补充说，以此我们可以进入第二个阶段，真正的谈判阶段。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在 X 上表示说，吉达会议为实现乌克兰全面、持久、公平的和平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球现在踢给了俄罗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说，乌克兰已经向全世界表明他是要和平的，俄罗斯必须说清楚他是否也要和平，他是否想结束这场俄罗斯亲自发起的这场战争。吉达会议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了要实现一个持久和平的方案。普京说，短期的休战不能为一方获得喘息时间再发起攻势。他希望制定一项尊重人民、符合该地区所有国家合法利益的长期和平计划。特朗普提高加拿大的钢铁铝进口关税，报复安大略省电力附加费。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周二宣布，他已经指示美国政府将对加拿大的钢铁和铝材进口关税再提高 25%， 使总关税达到 50%。 这项决定将于周三生效，直接回应加拿大省政府对于美国电力进口征收 25% 附加税的举措。前一日，加拿大安大略省表示，将对明尼苏达州、纽约州和密西根州的美国能源用户征收 25% 的费用。这些州依赖来自安大略的电力供应。安大略省长福特就表示，预计附加费将使美国消费者每月平均增加$100的费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征向社交上发文说，将这个决定视为回应安大略省行为的必要手段。特朗普还宣布将安大略省所针对的各州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威胁从4月2号开始大幅提高从加拿大输往美国的汽车关税。他表示，这些汽车关税将从根本上永久关闭加拿大的汽车制造业。 安大略省长福特周二在与美国财经媒体 CNBC 访问时说，特朗普总统无端攻击加拿大，这是不可接受的。他将在周二与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进行会谈。福特在节目上说，当特朗普继续伤害加拿大家庭、安大略家庭时，他会毫不犹豫地这么做。这一次的公告也引发外界对于美国和加拿大经济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担忧。两国的贸易局势已经对全球市场造成影响。当特朗普发布社交贴文之后，股市应声下跌。美国铝业公司执行长近日就在一场会议上警告称，对加拿大的铝征收 25% 的关税威胁，就可能使美国损失10万个工作机会。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另据本台的最新消息，白宫贸易委员会贸易顾问纳瓦罗11日证实说，对从加拿大进口到美国所有的钢铁和铝产品额外加征 25% 关税不会成为现实。也就是说，特朗普本人放弃了将加拿大钢铁和铝关税提高至 50% 的最初打算。德国的国会军队事务专员霍格11日表示说，尽管德国军队在俄罗斯2022年对乌克兰发动全面侵略之后，已经斥巨资进行大规模的改造，但目前各方面资源仍然太少。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霍格在发表德国联邦国防军状况年度报告时，对媒体表示，已有许多部分获得改善，许多目标已达成，但我们仍未达到应有的情况，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今年仍然可以说，联邦国防军的任何资源还是太少。霍格的报告写道，俄乌战争爆发后，德国为强化军队而设立的1000亿欧元特殊基金，虽已支持改善人力招募、发展基础设施和加速新武器采购行动，但在许多案例中，成果仍不可见，显而易见或明显，可基金却已用掉大部分。霍格在报告中比喻，德军的改造就像反转一艘游轮一样费事，采购战车、舰艇、战机或将整个营区现代化都需要时间。报告结论是，为了让特殊基金支持下展开的重要计划能完成或继续，有必要让常规国防预算增加，而且关键是要用更多投资来解决远远不足的兵员及有时糟透了的军队基础设施。很可能出任德国新总理的梅尔茨已提议要修改严格的政府举债法规来提高国防支出，但在其他政党似乎意愿不高之下，计划如果要取得所需要的国会2/3席位同意还困难重重。
北京将举办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扮成的马拉松比赛，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3月4号宣布，将于4月13号举行北京亦庄扮成马拉松赛，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扮成马拉松赛将同期举行。主办负责人表示，本次赛事采取机器人和运动员同步报名、同一赛道同时起跑的原则。人形机器人将与运动员在起点同时鸣枪起跑，共跑同一路线，路程为 21.0975 公里。要求参赛机器人应该具备人形外观，必须是可以奔跑或者是行走的两足机器人，禁止轮足机器人参赛。在控制方式方面，机器人可以是手动遥控，也可以是完全自主的控制方式。本次赛事将机器人跑半马的关门时间设置为3小时30分钟。理论上，机器人保持每秒 1.67 米的速度就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到达，但是维持每秒 1.67 米的平均速度并非易事。 在比赛过程中，机器人可以更换电池，也可以通过更换机器人以接力的形式参赛。比赛过程中，每次更换机器人罚时10分钟。法国零一 net 网站表示，参赛的人形机器人将有20个。去年10月，在北京，第一只双足机器人已经加入到了赛跑者的行列，跑完了终点线前的最后100米。
美国加速对台军售，俄乌战争之后，美国将把焦点转回台湾防御的需求。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周一接受台湾自由时报专访，被问及美国对台军售时表示，现在很多国家都增加国防预算，且都要购买美国军事设备，不过对我们来说，台湾当然是优先的首要目标，因此我们正努力加快交付时程，尤其是在不对称作战的相关设备方面，因为这对台湾的防御非常关键。至于如何让美台一起变得更强大，古立言回答，可以从共同发展最先进的科技领域开始着手，包括 AI、 量子等，同时也包含打造民主供应链。就像台湾总统赖清德所说，没有中国涉入其中的供应链，尤其在无人机及机器人等领域。台湾长期仰赖美国的军事支援来抵御中国，美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把重心转向支援乌克兰，在对台军事装备的交付速度上有拖延的状况。他更在访问中补充，若是乌俄战争结束，美国预计将重新把焦点转回台湾的防御需求，这可能会让担忧特朗普政府暂停对乌克兰军事支援的台湾官员们感到安心一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周一例行记者会中表示，中国坚决反对美台军事联系，和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他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也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越的红线，更呼吁美国停止危害台海和平稳定。最近几年，中国加大对台的军事威胁，包括在台湾周边举行多次大型军事演习，近期更是对台湾灰色地带袭扰不断。除了多架共机共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以外，还以空飘气球进行侵扰战术。台湾国防部更于周一侦测到一枚中共火箭行经台湾防空识别区。以上是台北特约记者陈小涵的报道。
沙特的吉达美乌会谈取得重大进展，双方发表联合声明，乌克兰准备接受美国的建议，立即落实为期30天的暂时停火协议，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停火期限，但需经俄罗斯接受并同时执行。美国将立即重启情报的共享及恢复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说，乌克兰同意与俄罗斯立即商谈。卢比奥还表示，是否接受停火协议，球踢给了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表示说，美国必须说服俄罗斯接受停火协议。美国方面还表示，美乌同意尽快就乌克兰矿石协议达成协议。联合声明还表示说，经双方同意可延长停火的期限。美方承诺将向俄罗斯表明，实现停火的关键是同时执行。美方表示，双方达成协议之后，美方会即刻恢复对乌克兰的军援和情报共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说，美方理解了乌克兰提供的论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表示说，美国将在未来几天向俄罗斯提交停火建议，并希望俄罗斯能够接受。美国和乌克兰周二同意任命代表，开始讨论如何与俄罗斯为基础的长期安全提供保障。美国驻法国驻联合国北约军事代表团前负责人多米尼克·特林昆德如何看待乌克兰向俄罗斯发射了337架无人机的大规模攻击？法国将军表示说，谈判桌上哪一方都希望自己是占据强势的。他还表示说，尽管欧洲为支援乌克兰增加了国防力量，但是泽连斯基非常清楚，没有美国的军事支持，他就无法再生存下去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